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我们都知道是根据彼得前书的新约里面的一卷的书信，但是有些解经家他们就看到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其实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文学上边的水平好像有一点不同。彼得前书呢是用很美丽的希腊文写成的，但是彼得后书呢就比较水平是一般的那个希腊文所写成的，所以有些解经家他们就相信彼得前书真的是彼得的作品，但是彼得后书呢是一个冒名的一个作品，就是说是某一个人写的，就是托彼得的名字说是彼得的书信。这个其实是表面的一个观察如果我们小心的看彼得前书，特别是第五章第十二节我们就看到彼得这一封信呢应该是用希腊这个弟兄他口讲出来，因为彼得的希腊文的水平我们都知道不高他是一个打鱼的但是希腊这个弟兄他是一个罗马的公民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一个弟兄，他是使徒保罗的一个宣教的伙伴所以呢他就能够用很美丽的希腊文把彼得信里面的话讲出来但是到彼得后书的时候希腊不在身边了所以呢彼得可能就用自己一般的水平或者是旁边那个普通的弟兄把它写出来但是如果我们看前书和后书的内容彼得的开始的时候问安，我们都没有理由不相信彼得后书也是使徒彼得所写出来的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感谢使徒保罗，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从他写成的十三卷的书信里边解释得很清楚，特别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内容都解释得很好今天呢，我们就从使徒彼得他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去解释出来，我们就从另外一个使徒的角度来看一看耶稣基督的福音教会我们是很注重洗礼的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信主之后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对耶稣基督的真理了解，然后接受洗礼，所以我们就要求要受洗的弟兄姊妹要上洗礼班洗礼班有四堂到五堂的课我通常教那个洗礼班的时候，总有一课是关于教会，教会是什么一回事因为我们洗礼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也是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教会是一回什么事。根据圣经教会这是从世界被呼召出来的一般人，然后成立一个有生命传信的一个群体的意思。有时候当同学离开了，我坐在坐下来就想一想，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信徒，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与世界不同的一个生命呢？我们是不是真是从世界里边被呼召出来在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一个群体了有时候我在牧会的时候我见到很多很好的见证，所以这不是伟大的人物的见证，是一个我们好像我们一样普通的信徒的见证，所以这见证呢就带领很多人去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看到我们的好的秉性品格就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很可惜在我们牧会三十年里边也是看到很多失败的见证，这些见证呢严重的就令人不相信耶稣轻的也是令人觉得信耶稣吗？就是心灵的一个寄托对人的思想对人的行为大概没有什么改变的。 在这方面呢，使徒彼得啊，就在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上边给我们有很好的教训。然后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彼得在讲完啊一番教训之后，就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自闲懒，不结果子了。”啊，我们都知道，结果子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我们传福音当然是用谦卑的心，用百般的忍耐，用良好的态度，我们邀请人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也是提醒其他的人，我们信耶稣不是说给耶稣面子啊，你怎么好的来啊向我传福音啊，我大概还要给你一点面子，我信吧。然后在众多的信仰里边啊，我们选择了基督啊，所以呢我们就好像顾客至上啊，有一种的心态，哦，你愿意选择啊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呢一个人信主之后对他百般的迁就啊，你怎么样也不要紧，耶稣爱你啊，怎样就好了，一切呢就随啊他的心意而行，不是怎样的。信主是有要求的，福音是没需不需要代价的，但是信主却是有一个盼望，耶稣基督对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一个要求的，应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样式。我们需要结出属灵的果子。有人以为啊、哦，你不要要求太高了，你要求太高了，那这人呢、啊，不是不进来吗？那你教会要求怎样，要求那样，人就不来教会了。其实啊、如果我们注意一些统计啊、一些调查，我们就发觉到，无论是在美国，无论是在亚洲，那是增长的教会，也是要求很高的教会。今天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的，不再是模棱两可的一些信仰，而是一个有真理、有权威、有立场的一个信仰。美国和欧洲过去很多年都走一条自由派的路线，现在看到社会精神空虚了，好像我们中国也是，我们说有三性的危机啊，心灵里面有一种空虚，也出现很多协会的问题，每个人都向前看啊，出现很多的问题，就协会开始欣赏一些保守的一个路线。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一问教会，有与众不同的信息给这个世界吧。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同步跟主，然后就是活出多元的合一。在同步跟主的大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合一的一个表现。既然要同步跟主，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基督徒、基督门徒的品格上边，我们要学像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彼得很清楚地讲到，结果子的生命虽然好像是很伟大，你要结出果子，但是却是神很清楚的一个要求，而且是绝对有可能的，因为有三种的力量在帮助我们做一个结果子的一个基督徒。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方面就是神把乐意把他是怎么样和他的要求是什么告诉我们。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什么呢？我们认识他，拿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认识主和他的要求，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结果子的生命。 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保罗，使徒保罗，不是说自私是叫人死的，也恐怕我们自高自大，所以呢，很多时候就不重视自私，不看属灵的书，也不进修了解一些神学的一些课题，但是这是误解了保罗的意思。我们看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人对神的认识是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生命近前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花时间读圣经，我们用时间看属灵书，我们用时间去参加一些神学的课程是有用的。不但是这样，神的能力也能够转化我们的对神的了解，就成为一个良好的土壤，我们的心灵变成因为认识神，所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土壤，去接受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一个普通人和一个天文学家，他们在晚上的时候看到那个满天星星的天空，他们同样的讲一句话：很美，赞美天父。但是我们看到，可能一个普通人看到这个美，他就真是觉得繁星点点的时候真是很美，然后他就赞叹啊，天父真是很伟大。但是一个天文学家，他因为有知识，他知道你这个宇宙原来是怎么的大，那个每一个星可能它的体积、它的能量里边是多么的庞大，一个小点点就比我们的太阳大几百倍。然后他也看到那个距离他的节目远是几千的光年，所以他的从心中真是赞叹，不但是美，而且是伟大。这是有一个的不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知识是不好的，我们对神的知识其实帮助我们更了解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对他的赞叹，我们在读他的圣经的时候那种喜悦。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真是更深的去了解神，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读圣经。不但是礼拜天听讲道我们也需要在家里面灵修的时间也读属灵的书。根据我的观察，弟兄姊妹长进的程度有不同，我们不是要比较，但是我的观察就是那些更长进的弟兄姊妹，他们通常都是愿意看属灵书的。属灵书就是我们的前辈，他们在领受神的恩典，他们就把他们的亮光、他们的启发写出来，帮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一个了解。然后第二个帮助我们能够结果子的力量是神的应许。第一个是对神的认识，第二个就是神的应许。第四节，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有一本著名的解经家，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研究圣经里边所有关于应许的经文，然后他就写成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呢，就说他上一代的那些解经家，他们说圣经里边充满了应许，总共有30000个应许，那么多这个神学家他说大概不会这么多，因为圣经里边只有31101节的圣经，不可能就有30000个应许。然后他说，按照我用了很多时间的研究，圣经里边总共有8810个应许，其中有7487个应许是神向我们的应许。 其他的1000多部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应许，人上神的应许，还有撒旦对人的所谓应许。然后他的记住讲，他说除了提多书，圣经每一卷书都是有神的应许，其中最多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斯结书，三卷都有超过1000个应许。他最喜欢的则是诗篇37篇，因为诗篇37篇只有40节的圣经，但是其中几乎每一节都带出一个应许。然后他就说，不过应许是好的事，是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兑现，这些应许对我们没有好处。就好像我们的一个朋友写一个支票给我们，我们看到哦很好啊，这么多钱，但是我们从来不把那个支票送到银行去兑现的时候，这个支票对我们的毫无关系。有一个故事讲到加拿大，在不久之前他们就建一个横贯东西的一个铁路，就从西部的温哥华到东部的多伦多。在那个建筑的过程呢，他们遇到很多困难呢，就是要经过那个落基山脉啊，也是蛮难的。就好像起初的时候，美国建那个东西铁路的时候的困难。但是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就是当地经过的印第安人的地方，他们拒绝，他们不让这个铁路好像我们中国人差不多破坏我们的风水啊，就是我们这个圣地来的，我们不能够建一条铁路。所以呢他们就很烦恼，然后他们就看到哎，在印第安人的部落里边有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一个酋长，于是他们就用很多的方法就要降服这个酋长，对，其实对你们也是很好的，也不破坏你们的地方啊，我们也为你们建一些补偿你们的那个地方。然后这个酋长他答应了，他答应之后事情就好办了，这个铁路就建起来了。在通车的时候，这个建筑公司他就要表扬这个酋长，要送给他一个很大的金牌，然后就对他说，这个金牌啊不单是真金来的，而且呢你只要出示这个金牌，那个铁路一生免费把我们的一天搭10次都可以免费。这个酋长很高兴，他就觉得很大的荣誉，所以他就用一条绳子就把它串起来，把那个金牌就挂在他的颈项上边。但是根据那个建筑公司的记录，这个酋长从来没有一次用过这个金牌，从来没有他免费搭火车的一个记录。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神有很多应许，7487个，但是如果我们不兑现的时候，不抓住他的应许去求他的时候，或者活出这个应许的时候，对我们没有用，我们生命的经历还是很贫乏。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说哎呀，什么是上帝的意思，什么是我的意思，不要祷告这是我的意思，我们要先求神的果，神的意，要跟他的意思。但是有时候我们真是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应许，肯定是神的意思。他既然有这个应许，肯定是他的意思，我们就凭住他的应许求，就是能够达到神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多了解圣经里面的应许，而且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活出这个应许，就能够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一个生命。然后第三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结果子的力量是我们的努力，我们需要 殷勤，第五节上边节，竟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啊，如果我们啊要啊做一个结果制的一个信徒，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付上我们的努力。根据啊建立的教训，结果指的生命是上帝和人合作的一个成果，神的应许，人的努力。我们信徒不可能在信仰上边毫不出力就能够结出果子，能够影响别的人。我们知道人得救啊不是人的工作，完全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如果不想显懒，不结果子，我们就要殷勤的活出属灵的一个生命。所以培养这个啊，我们怎么样努力的，就是培养我们基督徒门徒的一个品格。所以我们看到在下边第五节到第七节，彼得就列出了基督徒应该学习的品格，有八个这么多。如果我们在这八个基督门徒的缺点或者是基督门徒的品格上边留意的话，就可以活出一个结果子的一个生命。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是信心。第一个品格，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就是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中国人说百姓以孝为先，孝是一切的品格的最基础。但是在这里彼得让我们看到，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来讲，各样的品格都要以信心在开始。我们得救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生活有把握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掌管我们的前途。如果我们把生命安排得很妥当，前路安排好，前路不通我还有后路，然后家庭嘛，保险已经买了，一切啊都很安全，我们可能就学不到信心的生活。可以这样讲，我们安排一切很妥当，我们就活在上帝的大自然里边，我们不算是活在上帝的超自然里边。我们上帝的主是一个不单是一个大自然的主，是一个超自然的主。如果用花来做一个比喻，我们不锻炼信心的基督徒就好像塑胶花，它有花一切的外表的美，但是没有花的香味，缺乏了花的香味。唯有信心才能够把基督徒生命中宝贵的香味能够发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鼓励你做一些危险的决定，就好像撒旦试探耶稣，你跳下来吧，你用信心跳下来，上帝一定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的脚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耶稣也拒绝了这样的一个试探，不是叫大家要过一个危险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明白在危险和勇气之间是有分别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到结果子的一个基础是信心，我们应该有勇气的传注信心，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出一些有信心的决定，然后看到上帝超自然的能力给我们经历到。然后第二个品格，有了信心就要加强德行。德行这个名词呢，意思不是做一个简单的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不要撒谎，不要做偷不要打人这些的道德的高一点道德的，不但是这样，它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做得更好的意思。德行就是做得更好的意思。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努力的，我们在品格上面，我们比协会的标准更好。协会如果你要做协会标准一个好人，大概不会太难。但是对基督徒，如果我们用一个基督徒，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品格，我们就要比协会的标准做得更好。所谓走第二里路的一个基督徒，或者最低限度比从前的我更好。从圣经里边，我们看到人生存的目标，就是神差派我们要治理大地，要为其他的人带来祝福。我们生命就是我们的存在，令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带来一点的祝福。我们传扬福音，我们建立神的国度。但是还有一样，就是在我们这个有罪性的生命里边，在我们软弱的生命里边，我们能够见证出主的大能。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从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角度来看一看自己，他们会不会因为看到我们的信仰产生了改变，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了。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主的恩典，我们竟然能够活出一个有益和世界不同的生命的时候，见证着成神的大能的时候，接受是德行的意思。所以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然后有德行呢就要加上知识。当然这里是知道在对神的知识呢，不是说科学的文学的知识这么简单。有一个宗派叫长老宗，他叫要洗礼的信徒他们用一个一问一答的方法来教他们。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小书这个小书叫西敏特Westminster Catechism 就是要理问答。其中一个第一个问题呢，开宗明义的说，人生存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然后下边的答案就是，人生存的目的是要认识神，而且以他为乐。我们如果撇开宗派的观念，我们想一想，这个答案真是很有意思。人生应该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认识我们的造物主。造我们的主，我们认识他，好像生我们下来的爸爸，我们去认识他，而且以他为乐。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带来一种喜乐。建立不单是指过去的一些信主的时候能够释放的喜乐，或者现在我们有主同在的喜乐。在永恒中，我们也是不断地认识主和得到他的喜乐。所以这个认识主的过程需要从今天就开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信主40多年了，我圣经里边比较冷门的书卷我都读过10来次了，那些比较热门的好像福音书这几十次了，看过几十次了。但是我发觉到圣经的奇妙，就是当我人生的经验进到不同阶段的时候，再看从前的圣经，有新的亮光，有新的体会。在我读经看到一段新的启发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种讲不出来的一种喜悦在我里面，比我得到一些物质上面的好处更加的快乐，是一种讲不出来的一种喜悦。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得到的你也能够得到。我们对神的认识，读经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亮光，给我们一个启发，是生出一种讲不出来的快乐，这是人生的一个满足。然后有了知识，就要加上节制。节制呢，也是不是简单的说不抽烟、不饮酒、不赌博啊这些事，它是指到我们要活出一个生命的方式。然后为了这个生命方式，我们就有控制力，就不受欲望的控制，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节制的能力，就不受欲望的控制。我们知道欲望的声音是很大的，当撒旦在我们耳中引诱我们的时候，试探我们的时候，声音是很大的，但是圣灵的声音是很小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在山洞里边他逃跑的时候，然后他在山洞里面看到山上边有打雷，有很大的声音，但是圣经说耶和华却不在其中。然后在这些声音过后，有微小的声音，原来圣灵在微小的声音就对他讲。所以我们需要唯有把我们的欲望那个情欲能够控制的时候，才开始听到上帝的声音。最近我和一个有中国大陆背景的一个传道人分享，他说他在传道在中国的学者中间传道的时候，他发觉到很多大陆的学者，他们迟迟的不肯信主觉知，很多时候不是理性的问题，不是说因为还有一个理性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答案，所以还不能够信主。他说很多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是意志上面的问题，就是我能够放弃我的主权，或者我放弃我要那个欲望，能够做一个基督徒吧，我能够跟住这个耶稣，一生跟住他嘛，这其实就是一个意志上面的问题。我不知道谁是不是对，因为我不是大陆出来的传道人，但是我相信这也是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基督徒我们不能够顺服主的问题，就是不是理性的问题，是意志的问题。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还不能够控制的，以致到我们不能够活出一个结果主的一个生命？解释，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愿意放弃一些东西，我们要拿到一个更高的一个东西，这就是节制的意思。然后有了节制，就要加上忍耐。忍耐呢，就是一个坚持的一个心，一个坚韧的一个心，不会因为困难出现就动摇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我们知道不同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有些弟兄姊妹恩赐是很明显的，他们可以上台带领唱歌，他们可以做主席，他们可以讲道教主日学。有些弟兄姊妹的恩赐是深藏的，他们在背后就打扫做清洁搞卫生这样。所以恩赐的大小有时候看不出弟兄姊妹他的那灵性的水平，但是我觉得一个能够衡量那个弟兄姊妹那个灵性里面的坚固的程度的，就是忍耐的心，就是他的持久力是不是能够在长远的时间，就是跟随主的，无论是怎么样，就是跟随主。好像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呢。”节制和忍耐好像很相似，其实有一点分别。节制呢，就是关乎人对 享受的态度，你对哪些享受欲望有没有控制力？忍耐呢，则关乎光好相反，就是说苦难面前不是享受，苦难面前我们怎么样的态度？有些信徒在顺利的时候，他们很幸福啊，主给我们这么样恩典，我信他了。有些光好相反，在困难的时候，他们紧紧地抓住主，但是顺利的时候就忘记了。好像有一个姊妹，她做一个见证，她说她在大陆的时候是一个律师，从武汉到了美国，什么工作都找不到，就是唯有紧紧地抓住主了。然后终于她在银行说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她就开始，她又不来崇拜了，她又加班了，然后她就把主忘记了。结果他就很大的反省，他说：“哦，我困难的时候就抓住主，但是顺利的时候就忘记了他。”他是一个结果制的信徒，应该两样都有。所以说我跟中国人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两个，我很喜欢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无论是华富堂和华德社建立。我们什么阶层的人有，研究所毕业的很多，博士的博士后的也有，但是餐馆的也有，然后一些阿姨他们从前没有教育的机会哪个大时代里面念完小学已经很幸福了，所以我们都有，在上帝面前我们一同的清白处。我从香港来的，香港的有分有钱的教会，就是所谓有钱人的教会他们在有钱的地区他们教会，然后你进去的时候已经觉得你不穿怎样的衣服也好像不太好所以呢穷人都不敢去。那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呢？我市场呢可能情有可原的就是那些有钱人呢他们在一个教会里边，有些穷人呢就滥用他们的爱心，就说：“哦，你怎么有钱？我很穷，你快借一点钱给我，不然你没有基督徒的爱心。”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我还是和其他有钱人，他们不会问我借钱，不会利用我的爱心这样。”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可能有一点原因。然后在香港也有一些叫基层教会。穷人教会，他们就觉得我到一个教会里边，他们都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他们看不起我，我不去这样的教会，我要去那些穷人的教会，穿什么衣服都可以一个拖鞋也可以进来教会我就很平安。情有可原也是可以明白，但是不是最好的理想。我们教会就是我们知道有钱人不能够骄傲，穷人不需要自卑，因为在主里边，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都平等，有一天我们都是平等的在主的面前交战。所以但愿弟兄姊妹，我们正是在主的面前，富贵不能移，淫贫贱不能移，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第六个基督徒的品格是前进。前进的意思不是说我挂住一个很大的十字架，我手中常常拿住一本很大的圣经，然后我家里面充满了经句都贴在墙上，不但是这个表面上的虔诚，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在生命里面无论大事小事都想起神，邪教虔诚。这 religious 不是说拿住这些很多的宗教的一些东西，而是真正的虔诚是无论是生命中大事小事就想到神。成功的时候献上感恩，失败的时候 我们也求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应该在生命中培养一个素质，就是不单是在危机里面，很大的事里边我们才记得神，我们在小事的时候也邀请神进到我们的生命，和我们一同庆祝生日啊，和我们一同庆祝我们今天晚上啊有节目愉快的一个晚上，其实就是虔诚。然后第四个，有了前进就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就使到我们和对其他基督徒要表现爱心，包括不攻击他们，不报复，不侮辱他们，不伤害对方。根据一个调查，就是说什么人伤害基督徒的心最多最大呢？很多人就说这是不信的人啊，他们耻笑我们的信仰，他们不听我们的分享，所以我们的心都伤痛了。不是不是不是，根据调查，伤害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心是另外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期望越大，他是基督徒啊，他有耶稣基督啊，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啊，我们的期望很大，我们的要求就越来越高，我们就越容易受伤。所以弟兄姊妹，带领我们彼此提醒，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我们不要伤害我们的弟兄姊妹，情愿自己吃亏一点，这是保罗的教训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如果吃亏得到的好处在一个弟兄的身上，不是很好吗？他是弟兄，我们吃亏，他得到好处，不是很好吗？保罗就是这样教导我们，所以爱弟兄的心，然后有了爱弟兄的心，就是加强爱众人的心。如果大家看你们的中文圣经，爱众人的心旁边就加上点点点点点，这是意思就是说原文里边没有这个意思，是为了意思的完整，所以呢圣经翻译的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把它加上。其实原文里面只有一个爱，有爱弟兄的心就要加上爱，这个一定要从希腊文来了解，因为这个爱是 agape， agape 就是希腊文里边上帝的水平的爱，上帝对人的一个爱。刚才爱弟兄的就是 filial 就是朋友之间弟兄之间的一个爱。所以我们看到了基督徒的品格建基于信心，成就于好像神爱世界的爱。但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品格，然后帮助我们结出果子。然后第十节说，所以弟兄们应该更加的殷勤，再一次讲到我们需要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有这些品格的时候，培养出基督门徒的品格的时候，不单是能够结果子，而且永不失脚。哇，是多么好的一个应许。意思就是说培养好这个八个品格的时候，帮助我们信心更坚固的在主的那边。在结论的时候第十一节提醒我们要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不是仅仅得救。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一个人在病床上边生命最后的几天，他们终于信主了我们都很快乐有些人就说哇，他们信主才几天也到天堂，我信主几十年做这么多的好事也是到天堂，好像有一点不同啊。不是的，我们虽然很快很愉快看到一个临终的人信主也得到主的拯救，但是他们不算是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生命里边 没有经历过和我们一同的敬拜，对圣经的了解，然后还没有经历过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啊，我们也是希望好好的培养我们的品格，我们就尽力丰丰富富的进到神的国里边。在这个没有信仰的世代里边，人都追求啊，无论是通过孔子学院，无论是通过啊什么道德教育啊，都追求一个啊有品格的时啊高尚的品格啊的时代里边。但愿我们做基督门徒的，我们更加在主的恩典上边，我们培养出基督徒的品格。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啊，给我们保罗啊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解释，也给我们两卷使徒彼得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解释。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真的需要培养一个基督门徒的品格，来结出果子，而且靠着你的恩典永不失脚。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